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解码，我系黄晓翔。被称为长寿台风嘅今年第六号台风卡努，肆虐咗日本同朝鲜半岛，掀起嘅狂风暴雨造成不少灾情，已经进入中国东北地区。所幸嘅系强度继续减弱。啱啱过去嘅杜苏芮台风为中国北京、天津、黑龙江、吉林等城市及周边村镇造成咗惨重嘅灾情。十几日以嚟，中共党媒对于灾情嘅报道非常少，话因灾遇难嘅人数只有廿几人、三十几人，到底有几多民众伤亡，外界不得而知。但系从传出嘅影片当中，可以窥见出一小部分实际情况，可以话系令人触目惊心，十分悲痛。呢一段时间里面，山东发生咗规模 5.5 级嘅地震，仲有多地发生异象。有分析认为，中国嘅灾情都系冲住一个人去噶。跟住落嚟，请睇今日嘅报道。今年第六号台风卡努虎视眈眈，预计十二号经由北韩南部进入中国辽宁省境内。有关当局喺十一号对受到影响嘅渤海、黄海嘅相关海域，以及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沿岸挂出台风蓝色预警。同时，今年第七号台风兰恩喺十一号上昼已经加强成为超强台风，周边国家都喺度密切咁关注佢嘅动向。啱啱肆虐中国嘅今年第五号台风杜苏芮，喺7月28号从中国福建登陆之后，一路向北侵袭咗北京、天津、黑龙江、吉林省以及呢一啲城市周边嘅乡镇农村，导致灾情惨重。但系呢一啲城市当局对于受灾情况嘅通报极少，只能用聊胜于无嚟形容啦。舆论直接指出，今个月三号，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全版完全冇报道，就似乎中国完全冇灾情发生一样，完全忽视，仲至少有上百万嘅灾民需要救助。六媒八月十一号报道，当日河北省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宣称河北因灾死亡29人，其中6人为先前失联人员，目前仲有16人失联。今次洪涝灾害波及110个县市区，截至十号嘅统计，全省有近389万人遭受洪涝灾害，农作物受灾面积近32万公顷，其中绝收超过13万公顷，倒塌房屋40900间，严重损坏房屋155500间，受损嘅中小学校、幼稚园1150所，受损医疗机构1871间，灾区嘅交通、电力、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受损严重，全省直接经济损失超过958亿人民币，整体受灾情况仍在统计核实当中。中共党媒8月9号报道，北京新闻办通报，7月29号到8月2号，北京遭遇咗历史罕见嘅特大暴雨。截至8号，全市因为洪水冲淹、冲塌房屋等原因造成33人遇难，因抢险救援牺牲咗5人，仲有18人失踪，包括一名抢险救援人员，有近129万人受灾，房屋倒塌59000间，严重损坏房屋147000间，农作物受灾面积225000亩。当时传出嘅影片可见，一辆辆汽车被大水冲走撞烂，有啲影片当中民众惊呼车里面有人。报道话，门头沟接报损失车辆4328辆。报道当中，各地当局口头上向因公牺牲嘅党员同不幸遇难者表示哀悼，向佢哋嘅家属表示慰问，为遇难人员默哀。此外，报道冇提及其他。仲有一个值得注意嘅信息是，据北京市水务局局长潘安军介绍，为了应对今次暴雨，市水务局提前36个钟头实施水库、河道、湖泊预先泄洪调查容量，腾出蓄洪空间1800万立方米，永定河南蓄上游洪水6100万立方米，亦即是利用永定河山区支流清水河上斋塘水库，实施调峰、错峰调度，分级降低下泄洪 洪水流量。所谓的腾出容量，应该就是暴雨侵袭期间，将水库当中的水预先泄洪。河北德州的受灾民众就指出，当局在半夜无预警地泄洪。财新网8月8号报道，早在7月31号网络上传出的影片显示，北京门头沟区有几十辆汽车被山洪冲走，景象令人震惊。财新网两名记者当日下午前往该区的新首钢大桥探视，发现桥下的永定河水势汹涌，夹杂着大量房屋冲向下游。财新网的记者认为，如果有人掉入去，很难有生还的希望。两人决定打道回府，不再深入探查灾情了。该网8月4号报道，7月31号上午，洪水夹住土方石块冲入了北京西郊门头沟区妙峰山镇斜河涧村。村民王建勇在隧道里面躲过一劫，赶回屋企之后发现他弟弟的房屋被冲毁了一半，弟弟和侄女被泥石流冲走，他只救出了弟妹。报道说，这个村庄有 3.21 平方公里，291户共491人。报道说，一旦北京门头沟房山山地大雨连绵，河道水位高，泄洪的水几乎必定由西南经白沟河、拒马河、大清河等最终流往渤海。今次受灾最惨的城乡之一河北省德州，是保定市代管的县级市，北接北京房山区，东邻北京大兴区，位于一片冲积平原上，境内有白沟河、北拒马河、永定河、小清河、琉璃河、湖梁河六条河流流经或者交汇。报道说，截至8月1号10点，德州受灾人数近134,000人，受灾村镇146个，面积225万3800平方公里。网上消息说，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资料，截至2020年11月1号，德州市常住人口超过667,000人，德州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被誉为天下第一州。资深时政评论人士唐靖远向本台分析，中共即使是在应对好似洪水、地震、天灾这种事情，其实亦都是政治挂帅，要政治优先，所以他经常会做出这种违背自然规律、违背社会人心的无人性的这种决策，主动泄洪水淹德州。他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上保北京、下保雄安，因为德州他正好处于北京和雄安的一个中间地带，此前又在这个地方他预设了一个兰蔻洼的蓄洪区，所以水淹德州他实际上就是用人为的方式在北京和雄安之间制造出一个巨大的人工湖来蓄洪。唐靖远说，这种做法就必然敢令德州民众成为一个巨大的牺牲品。这样官员作出这种决策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中共当局反复强调的政治忠诚要绝对第一所造成的。亦即是话，既然上层已经要求要绝对保证北京同雄安嘅安全，咁样边个如果執行不彻底，或者敢于不執行，咁样边个就会被视为系政治忠诚有问题，咁样呢一个人嘅仕途等等就意味住终结。呢、这个就系我哋睇到中共体制性扼杀人性嘅一个必然嘅结果。这些官员首先图的是他自己的官位、自己的个人权利等等这些利益，至于说因为水淹德州而导致的几多人死亡、几多巨大财产的损失，这些事都不在中共的考虑范围之内，他都是会被中共官场、都会被动用整个体制的力量去帮助他去遮盖、去抹杀。灾情发生之后，外界只能够从网络上断断续续发出的少量信息以及影片了解灾情。一个传出的灾后德州影片里面，一眼望去泥石流乱石砸毁了一切，冲入民宅、饭店、房屋、车辆，一切的生机都不存在了，被泥石流摧毁的状态更加是令人触目惊心，难以想象洪水冲过时民众有没有逃生的机会。洪水退去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猪、牛、羊、体积大的家畜尸体，估计被冲走的家禽早已经体无完肤，睇唔到啦。雪柜、家电、工厂里面的机器亦都被带走，可见得洪水的冲劲有几可怕，用满目疮痍、遍地腐尸都不能够贴切形容。 德州一名沉鱼养殖场负责人崔先生对外求助表示，他一共损失了200多万斤鱼、3000多万人民币，在地面上的死鱼已经处理了，现在还有几十斤浸在水里面的臭鱼堆积如山，急需要无害化处理，急需要外界帮助。河北涞水县赵各庄镇汤家庄村西塔村村民发影片话，洪灾导致他屋企14人遇难。这个是我们村里面韦和亮我叔叔的屋企，有一个20几岁的我的弟弟叫韦恭喜，在今次泥石流当中没了性命，到现在尸体还未找到。这个屋企我们是一个家族，一家人几十口人，瞓在地下的全部是我们至亲至爱的亲人，这个屋企还能不能够住？在这里往下以前是有路的，然后有梯田，现在一眼就望见了河沟，从这个角度往上看，这个就是我们的后山，到处都是泥石流，还有没有办法继续在这里生活？现在你往后看一片狼藉，整体这一块没有一间房屋能够幸免，全部冲毁。因为现在是年轻人全部离乡打工，屋企里面全部都是老人带着小孩回来避暑，中午在屋企睡觉，泥石流来了，一共是14个人。网民罗翔发了一个无法核实的贴文，说其实决定3号上午所有20多个省市的救援队全部撤援，由中部战区接管，或是德州保密单位多，实际是怕泄露了受灾人员伤亡情况，中共匪患丧事起办，百年红祸庆祝难书。有条村的一个年轻人说，全村就只有他一个人逃了出来，全村房屋都看不到屋顶了，这里最小的村亦都有5500口人以上，这个才是保密的重点。仅仅从上述发出的几个影片来推算，北京和河北当局对遇难者人数造假。旅美时事评论人士郑浩昌向本台分析，隐瞒死亡数字，这个是中共内在矛盾性的一个体现。一方面他们确实是不看重人命的，死几多人对官老爷来讲只是个数字，统计造假司空见惯。但另一方面共产党又好要面，自称是人民的公仆，他认为遇难者太多，做的事太出格，有损党的光辉形象，是会拿主事官员开刀的。所以官员他不敢完全不报，但是一定不会报好大，然后再将救灾作为重点来讲，将丧事办成喜事，这个已经是一个套路了，这样既保住了官位，又可以让党的颜面上没那么难看。唐靖远分析，从截至目前通过民间渠道流传出来已经看到的一部分零碎的信息来判断，中共官方肯定是对遇难人数有大幅度的造假。譬如有些一个家族几十口人，死亡就是十几个，有些一个村至少看到的尸体就是20几人，有些村是80%人都没有逃出来，甚至有些说全村几乎都没有被转移出来，这个洪水就已经落来了，也就是说它显示出来这一次伤亡的数字是非常巨大的。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它其实是人祸，是人为的泄洪，包括人为感拆毁堤坝去淹没城区造成的巨大的伤亡，也就是如果它不造假，这样这一种巨大的伤亡数字如果被披露出来会受到巨大的质疑，这一种做法，这个政策以后可能就无法执行。实际上以这一种泄洪的方式来确保中共认为的政治重要的城市或者地区的安全，牺牲一些农村地区，这个做法并非现在才有的，他们从中共建政以来这几十年一直都是在这样执行。死亡的人数他直接感关系到这些相关官员的仕途，譬如说这种天灾人祸死亡的人数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被视为官员政绩上出现了问题，对这个官员的升迁是有影响的，这个是他们都要刻意地去隐瞒死亡数字最大的一个原因，这个可以说已经是体制内一种通行的做法，是一个明规则。唐靖远指出，过去由于网络没现在那么发达，相关的信息也都一直被官方所掌控，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上述的情况。近期从前年郑州水灾的惨烈，到今次北京河北的灾情，都是灾区灾民将实际情况发上网络，中共这一种惯例性的制度性的无预警的泄洪，以此来减轻自己的政治压力，掩盖自己对救灾方面不作为等等的做法，才被曝光出来。 喺一段影片当中，洪水漫过农田，流向过去当地农民挖出嘅一个大坑。但系佢哋知道，好快就会被湍急嘅洪水淹没。焦急嘅农民喺堤坝上守护住，却一啲办法都冇。农民话：估唔到水嚟得咁快，玩完啦，所有庄稼都摧毁啦。洪水会淹到乜嘢程度仲不知道。佢开始大闹中共高官。河北省水利厅就系抗旱嘅时候唔俾水，佢哋留住水卖钱。而家到咗汛期，到咗雨季，上面放水，你哋系人咩？呢个系乜嘢玩意？而家200斤猪去咗边度？嗰个新总理李强去咗边度？国家所有嗰、那个，你哋系人咩？你哋而家喺北大河避暑。呢段影片当中，一名女子强忍住泪水，讲述自己嘅遭遇，话一转眼成为咗灾民啦，乜嘢都冇晒，太难啦。租嘅屋结果发大水，将房屋浸咗，里面嘅嘢几乎全部都浸晒。赚一啲钱太不容易啦，农民亦都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都话有人就有钱，呢几年几难噶。本来谂住今年好好赚啲钱，结果喺呢一个租翻嚟嘅屋又发大水，承受唔住啦。一转眼我成为咗灾民啦，又从头开始啦。边个又能管我哋呢一班人？冇人。据报道，包括西塔村、西波根村、汤家庄、红旗山等7个自然村，都爆发咗山洪、山体滑坡同泥石流等灾害。7月31号灾难发生之后，通往村外嘅道路桥梁都被冲毁，断电断网。8月6号，通往外界嘅道路先至打通。上述影片被传出嚟。网民发推文话，泄洪导致霸州市大面积被水浸，房屋倒塌，造成几万人家园被毁，损失惨重。中共党媒后事却报道话，是暴雨所导致。今个月4号，愤怒的霸州村民到政府大楼拉横幅抗议，横幅上写住“还我家园”，明明是泄洪原因，却说降雨所致。影片当中可见，霸州政府大楼前广场突然出现一群手持警察盾牌的黑衣人殴打村民，双方爆发激烈冲突，民众高叫警察打人。8月7号，居住在霸州市大清河沿岸的灾民再次到政府讨说法，横幅上面写住特大洪灾区石沟村，我哋无家可归，还我家园，我哋要生存。当局再次出动大批警力围堵灾民，宣称唔好违法，又有灾民被喷辣椒水。仲有一个无法查核的影片显示，一日夜晚至少有5辆坦克先后驶过某地大街，有军人在对侧控制交通，路上的车辆和行人都非常稀少。贴文说，中共泄洪导致德州无数人惨死，为防民变，军队进驻德州，所有拍摄的无人机一概击落。同样是无法核实出处的一份公告声称，我区舆情巡查员发现部分救援队在救援过程当中违规使用流动网络，将救援过程及周边影像所谓的恶意对外直播，严重损害我区形象。巡查员及时上报，将所谓违法直播的网络切断，并拘捕违法人员数名，同时仲配合飞行器管理部门击落击毁一批未经允许擅自拍摄灾区影片的飞行器。事实上，今个月7号发上 Twitter 的一段影片显示，2号凌晨地方当局派警察保驾挖掘队要偷挖德州池村大桥西堤，被护堤的村民发现并制止。村民说仲有200多人在村里面。村民问干部官员，但是而家我哋冇红头文件，而且讲老实话，后头嗰度有一块牌，箭嘴写住嗰度有泄洪区，嗰、那个口并冇打开，我哋呢度有规划好嘅泄洪口，点解唔喺嗰个泄洪口嗰度开？你同我解释一下，可唔可以解释？干部宣称佢哋系喺度抢险救灾，之后属地部门嘅首长肯定俾出解释。当时村民要求先将点样赔偿讲清楚，不幸嘅系发影片嘅留言贴文话，警察当场威胁村民，最后大堤仍然被偷偷咁挖开咗。网民留言话，如果村民手里面有选票，佢哋敢咁样做咩？呢个系草菅人命。 8月5号河北霸州市委当局致信感谢促济红区广大乡亲，信中宣称河北省决定自8月1号2点起启用东电促济红区，东电促济红区所有群众听从指挥，义无反顾搬出自己久居的家园，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勇于奉献、敢于牺牲的顽强意志，历史将会记下乡亲的功绩。你们顾全大局，深明大义，积极配合市委、市政府的避险转移工作，主动协助。这一封感谢信坐实了网民指责，当局涉红保北京、保红安新区，罔顾百姓的生命和财产，亦都可以估计，这个是所有半夜偷偷挖开霸堤涉红的翻版说辞，只不过是霸州当局更没廉耻心，将自己草菅人命的行为讲出来，要中国百姓服从。旅美时事评论人士郑浩昌向本台分析，中共的党文化有一个歪理，认为集体牺牲个人是应该的。具体到当前的无预警话题涉红，就是为了北京和红安，牺牲老百姓的性命他认为是合理的。再放大一点，中共历来不将人命当作一回事。为了所谓的新世界，他可以杀晒旧世界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先至称他为魔鬼，因为这种事情稍微有些人性的都做不出来。从这一点来看，你就不能用人的道理来衡量他，否则永远都看不明他为什么会无预警涉红。另一段影片当中，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管辖的五常市一名女子说，这个是我的家乡五常市，看着眼前的这个场景心都碎了，一座座房屋没了，一片片土地也都没了，大水来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来不及搬走，这个是他们住了几十年的屋企，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还能够有几多个几十年来重建他们自己的家园，这样以后我家乡的老百姓怎样生活。洪灾过去十几日，涿州城区部分的洪水退去之后，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涿州市委书记蔡伟华前往视察，民众质问水大的时候、没电的时候为什么不理，这个时候垃圾一堆清理了，你们来了，你们为什么不早点理。中共党媒宣称当局在这救灾，但是从网上民众新发出的影片当中看到的是，带队的防暴警察举着中共红旗，武警手执盾牌，带着警犬，后面跟着的一批警察都穿着皮鞋，这个是救灾吗？民众说，实际上是中共怕民众不服，派这些军警前去武力镇压。这段影片当中可以看到，包括年纪好大的男女村民也都跟着一起和武警对峙，武警手持盾牌拿着警棍打他们。灾民遭遇家园损毁，不仅要面对如何重建的问题，还受到中共干部的怒斥，引发民愤。唐靖远分析，今次水灾中共的军队并没有出现在洪水的第一时间赶去救灾，而是在几日之后洪水开始退却之后先至进入灾区所谓的救灾，其实他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要去毁灭现场，是为了要掩盖杀荒。中共将所有的民间救援队强制性地勒令他们退出，大水刚刚开始退的时候，将军队、公安警察等体制内这些人物就全部开进了现场，真实的目的是要封锁现场，就是不允许当地水灾的那些真实的情况、那些画面、那些信息被流传出去。另一方面，官媒今次亦都对水灾相关的报道非常少，而且高级别的官员几乎都没有去救灾现场，他的目的可以说都是相同的，就是他们想要尽量地淡化这一次水灾的后果，刻意制造出今次水灾的损失并不大，和这个抗灾是很有成效等，就是故意要营造这样一种舆论的氛围，其实亦都是一种配合杀方的一个行为。与此同时，今个月6号凌晨大约2点半，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发生规模 5.5 级地震，截至当日上午8点，共有59次余震。据中共党媒后事报道，有126处房屋倒塌，21人受伤。另一段影片当中说，大雨过后河北多地出现异象，河南一个河流的边上有好几条水柱，村民说有4-5米高，河北保定多处出现地下有水往上喷，北京一个小区的草皮上涌出的水仲冒白烟， 网民话：睇嚟呢一场史无前例嘅大洪水，也许就系天意，彻底咁改变咗中原大地嘅地质结构。仲有网民拍到大雁南飞，呢、这个一般系喺华北嘅深秋先至会出现，而家先至三伏天，亦即系最热嘅季节，佢哋就携老带幼远走高飞。事实上，杜苏芮台风喺登陆福建省之前嘅行径路线，可以话诡异得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佢曾经拐咗四个90度直角嘅弯，其中一度本来要直扑台湾，却又转咗一次90度嘅直角，之后奔向福建。资深时政评论人士唐正远喺《远见快评》节目当中表示：开个玩笑，福建系习近平隆兴之地，系对台作战嘅最前线，而北京系佢嘅登基之地，系对台作战嘅中枢。所以呢个台风绕过咗台湾，专门袭击福建同北京，感觉就好似系直接冲住习近平去发警告。唐正远表示，非常有意思嘅系，就喺几日之前，央视啱啱播报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出版发行嘅新闻。结果北京暴雨一嚟，有大量网民到呢一条新闻下方去集体留言，几乎一面倒咁大肆嘲讽，乜嘢呢个系当代大雨？杜苏芮表示已经认真学习。家在德州感谢治理，从此华夏冇水患等等，几乎全民都成为咗反贼。呢一场台风似乎就系冲住习近平而嚟噶。佢充满自信，要为呢样嗰样，包括治水指明方向，但几乎每次嘅结果都系众人将手指嘅方向指向咗佢，千夫所指。也许呢个就系天灭中共嘅终极奥义所在。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